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爱我们，你乐意垂听我们的祷告。我们深信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，我们所乞求的主与你已经蒙你的悦纳，就求主按照你丰盛的恩典，你继续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走前面的道路，叫我们人生每一日都能够荣耀你的名。我们将以下我们继续敬拜你的时间交到你的手中，求主向我们讲说话。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今天我们一同来到是思想的经文，是箴言第十八章第十五至第十七节。上个礼拜我们在以上三节的经文呢，我们同大家思想到成功人生的三大障碍。我们能够是剔除了这些障碍之后呢，我们就能够勇往直前。我们在十八章十五至十七节呢，教导我们成功的人生有三大的智慧，我们需要去运用去追求的。请先听我读完这三节的经文。箴言十八章第十五至十七节说，聪明人的心得知识，智慧人的耳求知识。人的礼物为他开路，引他到高位的人面前。先诉情由的似乎有理，但论射来到就察出实情。上个礼拜我们思想到一个成功的人，在基督徒来讲呢，就是我们能够达到神为我们的人生所定下的目标。弟兄姊妹，你清不清楚神为你的人生定下什么目标呢？如果我们都不知道神要我们一生为他做什么的时候，我们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，是吗？因为我们不知道神为我们定下什么目标。当我们有神的目标的时候，我们靠主的恩典，我们努力的去成就神在我们身上要成就的工作，这个就是基督徒的成功观。我们需要有神给我们的目标，恩典加努力，不是我们的努力有什么功劳，而是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尽心竭力做神交付我们的工作。那这三节经文给我们看到，我们要努力的时候有三方面的智慧我们去追求的。第十五节是讲到我们个人方面的，第二节是讲到我们同人的关系，然后第三节是讲到我们处理事情我们应该怎样做。我们先看第一方面的智慧，第十五节是讲到自我增值的智慧。一个成功的基督徒需要是不断的寻求自我增值。这里说聪明人的心得知识，智慧人的耳求知识。聪明人和智慧人都是同一个人，一个聪明人就是一个智慧人。一个聪明的人他心里面，这个心是内在的人，特别在这处是讲到他的理性，讲到他那个的思想，他的思想是开放的，是等待接收新的知识，欢迎接收新的知识。一个聪明的人，他的思想开放，等待接收新的资讯。一个智慧人呢，他的耳求知识，这个心是内在的人，这个耳呢代表外在的人，特别他的耳仔，他的耳仔呢不断去打听去寻求在边处可以得到更多的知识。一个成功的人，这里教导我们呢，是开放他的思想，等待接收新的知识，全人地呢去寻求得到新的知识。这样的人才能够在这个时代里面成为一个成功的人。有两种的人呢，思想不开放的，一种是自满的人，我已经得了，在我这行里面我做了这么久呢，有哪个叻得过我呢？这样的人呢是一个自满的人，也是一个无知的人。第二种人呢，门外看，打开知识的大门，远远看到入去，就是这么多，是他踏入这个知识大门，哇，原来后面一层有一层有一层的知识，我们不断需要去追求得着的。所以自满的门外看呢，我们是一个无知的人，我们不知道呢，今天原来一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。因为知识大爆炸的时代呢，特别人类的知识有两方面我们需要去留意的。 第一方面咧，就是、个知识嘅增长系惊人嘅，知识增长系惊人嘅。譬如有人做一个嘅比方吓，一个嘅统计，1845年啊，即系百几年前吓，人类嘅知识如果做一比较嘅时候，就差唔多等于一寸咁多嘅知识。如果嗰阵时嘅知识系一寸咁多，咁到咗1976年咧，人类嘅知识有几多咧？550尺咁高，550尺，在香港人嚟讲，你可以想象到系大概系45层住宅楼宇咁高啦，大概吓45层。到今日咧，虽然我冇最新嘅数字咧，我相信咧已经最少1000尺咁高啦。人类嘅知识嘅增长系惊人，所以无论我哋点样努力咧，我哋都仍然系门外汉。我哋嘅知识都系显浅嘅，所以冇人能够喺今日资讯嘅时代话咧，佢系识嘢嘅，佢系识嘢嘅。我哋都系门外汉。如果你唔信嘅时候咧，我俾另外一个嘅统计嘅比方俾你睇到吓。有人话咧，如果一个人能够系每日24小时睇书，每分钟咧睇2000页嘅书。想象嘅啫，冇人可以咁做啊！每秒钟2000页睇2000页嘅书，一日睇书24小时，唔使瞓觉，唔使食嘢咁啦吓。而且佢读到嘅咧，完全记喺脑里边啊。咁你想象佢由21岁读到70岁，你估佢追唔追得上呢个世界嘅知识呢？唔单止追唔上啊，而且系落后咗150万年啊，唔系150年，150万年啊！咁样读书话都落后150万年啊！你去想象今日知识大爆炸嗰个惊人系点样嘅？有边个人可以夸口话我识晒呢？我哋都系门外汉。今日呢个知识型嘅社会里边，自满嘅人，肯定唔能够系成功嘅。第二方面，我哋要留意嘅就系今日呢个资讯时代里边咧，人嘅知识学问咧不断嘅改变嘅，唔单止增加，而且不断改变。即系话20岁嘅时候学嘅嘢咧，到40岁嘅时候有一半就唔正确噶啦，已经被修正，已经被抛弃噶啦。加上另一个数字吓，一个人40岁嘅时候，佢所知道嘅，有一半是他20岁的时候都未曾发现的。那你将这两个数字加埋的时候呢，你发现世界的知识不断在那里改变，新的知识不断的涌现，很多知识被淘汰。所以我们何等需要不断的自我增值呢？我们要生存在这个社会里面。以前的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，但今日呢，我哋更加话冇话佢唔啱吓，我哋要加上话知识就系财富。喺知识型嘅社会里边，真正嘅财富咧系知识。所以一个人需要不断嘅寻求自我增值，求学唔系年青人嘅事情，系所有嘅人一生都要做嘅事情。所以香港人的口号是啱的，终身的学习，不断的自我增值，我们才能够在今日的时代里面是站得稳。今日我们学东西呢都跟以前不同了，以前我记得小学的时候要背很多的东西，那我想 去背诵一些的好的书，这个都是好的，不好就不好，但是如果我们靠这样来到是在今天的时代生存呢，就可能是不得的了。今天不是说你记得多少的东西，所以很多学生呢仍然去读书的时候同时拿多少的料，希望呢储藏在这里一生受用。今天不是这样的世界的了。今天不是说你拥有多少的材料，你记得多少的材料。今天的学问是说你知道在哪里找到你所需要的资料知识，这个才是重要的，知道在哪里找到你所需要的。还有呢，就是你懂得将你可以得着的资料去运用， 所以一本书呢，近来好流行的知识经济时代，梭罗所写的，他讲到呢，最重要发财的方法呢，就是创业，因为世界知识不断的创新，这个真是在今日的事业上面要成功的人，是一个不断创业的人，最好的例子呢，就是Bill Gates，不断用他的知识去创业。今天最重要的，他说呢，不是守业，是创业。在各行各业里面，我们看见新的资讯不断的出现，我们都不断要创新，是不是？所以他说，如果你是一个僵化的组织，而且呢，在一个的不利于经营的环境里面，你快点脱身，快点 走出来。所以任何的机构，任何的商业机构或者其他机构都好呢，如果我们是僵化了，有一班人在那树呢，不断说我们要死守的，固步自封的，是死路一条，是吧？人家已经是用墨水笔了，你还在卖那些毛笔，那你怎么会有生意的？用原子笔了，你还不断在卖墨水笔，转型，这个社会不断的转型，各行各业在那里不断的转型，我们追不追得上这个时代呢？视乎我们肯不肯终身的学习，我们肯不肯自我的增值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都要留意的，在这个学识增长的时代里面，很多的学识呢，都不断的被淘汰被取代，唯有一种的知识是不被取代永远不会被淘汰的，就是神的话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今天的世代里面，我们要成为一个成功的基督徒，我们不单止在世界的学问那树，我们不断要自我增值，在神的话语这个永恒不变的真理的里面，我们不断的需要去尽心去学习。世界的学问呢，比我们懂得去做事，但神的知识呢，帮助我们去做人。今天世界的人都肯定了一个事实，就说 IQ 是不足够的，比 IQ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 EQ， 我们懂得怎样做人，与人相处，生命需要不断的在神的话语里面去成长，我们不断的需要去吸收神的真理。我们感谢神，过去这么多年来，超过2000年，很多人研究神的话语，给我们很多的看法，等待我们去吸收去领受。所以今天基督徒，我们不能够说呢，我要灵命长进，我要在这个世界上面做一个 好的基督徒，成功的基督徒，我只要是日日读圣经，默想祈祷，那就足够了。很多人真是这样想法，我们不肯在神的真理上面去进修。以前有一个很出名中我们华人的传道人呢，他相信这套东西，基督徒在这个世界我们要生存得好，为主做光做盐，不是多些读圣经，多些默想神的话语，多些祈祷，那就可以了。后来他写了一本书，很好的书，很多人得到帮助的。但他写了之后呢，觉得咦，不是挺妥当，我叫人不要看书，自己呢写一本书，那谁看啊？就是罪那时呢，很多为自己的辩护，因为他自己的看法错误，他自己证明了自己那个看法是错误的。过去这么多年来，神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，很多先言先圣将从神那处所领受的，圣经所领受的，他们写下来等待我们去吸收去领受嘛。但我们不肯这样做，我们好像一个学这个的生物学的人，哇！以前啲书我唔使得噶啦，我自己从头做起吓，去研究，去建立你一套嘅生物学，愚昧无知系咪？行唔通嘅。唔单止世界嘅知识，我哋要深入去探讨神永恒不变嘅真理，我哋更加需要去探讨。点解呢？因为唯有神永恒不变绝对嘅真理，可以俾我哋用嚟到衡量今日不断改变人类的知识。你可以试想下，今天我们讲到同性恋的问题，这个不单止是一个医学的问题，一个心理学的问题，一个社会学的问题， 亦都是一个的道德真理的问题，是吗？今天的医学说得对不对？今天的社会学说得对不对？神永恒的话语可以去评定他们讲得有没有道理。安乐死的问题不单止是医学的问题、法律的问题，更加是一个真理的问题、道德的问题，需要神的话语、永恒的话语来到衡量今天人所讲的关于安乐死的呢，是不是符合圣经的真理。所以基督徒我们不断在世界的知识上面，我们要增值在神的话语、神学上面，我们都要尽心去理解。在卫斯理约翰的时代，一个信徒写一封信给卫斯理约翰，因为他看不过眼这个传道人有一样东西，因为他太喜欢读书了，他圣经原文识很多，他写很多注释的书，他又研究关于这个的医药的东西、医学的东西，写很多书教人怎样用医药。他又对当时社会的问题，譬如说这个的奴隶制度的问题呢，写很多的书、很多的论说呢，是帮助了很多人。这个信徒看不过眼呢，他就写封信告诉这个卫斯理约翰，他说主告诉我要叫我告诉你，他不需要你的书本知识，亦都不需要你的希列文，亦都不需要你的希伯来文。咁啊，卫斯理约翰收到呢封信嘅时候咧，就好快脆回咗封信俾佢。呢封信话咧：我好多谢你，其实你嘅信咧好肤浅嘅，因为我早就知道咧，主唔需要我嘅书本知识。但系虽然咧，我冇主话俾我听，要我话俾你听，但我有责任咧，亦都话俾你听，主唔需要你嘅无知。咁就麻烦咗佢啦。今天都仍然很多这样无知的人，是吗？司布真是神好使用的一个传道人，他有一次讲到这个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三节，就是保罗呢写信给提摩太，说你来的时候呢，将我那件大衣呢拿来，还有那些书和那些疲倦你都要带来。但保罗当时是坐在监的时候，他生死都未明的时候，天气冻啊，你大褛攞嚟，但更加紧要咧，将啲疲倦、啲书都带嚟。喺咁嘅情况里边，佢继续嘅尽心，继续佢要读书。司布真讲到呢节经文嘅时候，佢点样讲咧？佢保罗有圣灵嘅默示，佢仍然需要书。佢保罗你已经讲道讲咗三十年啦，佢仍然需要书。佢曾经见过主。大马色路上，但他仍然需要书。他曾经上过三层天，但他仍然需要书。他写了大部分新约的圣经，但他仍然需要书。如果保罗都需要书，何况你和我，是吗？有哪个说呢，圣经我懂了，我以前读了主日学读了这么久，应该还用读成长班。成长班我都读了一轮，还需要继续读下去？我们需要不断寻求自我增值。世界的知识我们需要知道。为什么有些人问，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知道这么多世界知识呢？又知道哲学啊、心理学啊、社会学啊，因为这个学问代表今天人的思想。如果我们要面对今天这个艰难的时代，我们要帮助人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要真正进入这个社会文化里面做光做盐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的人的想法是怎样，然后我们能够是对症下药，是吗？所以我时时说，如果我们只是懂圣经的时候，之后你做一个药剂师，这个都重要啊。但你不医到病嘛，你不懂诊症，你不知道人家有什么病，你懂这么多药，那你怎样用得的？用得着呢？所以今天我们何等需要不断的自我增值，信徒比其他人，我们需要更多有纪律的生活、世界的学问，加上神的话语 真理深入的去认识。一个成功的人，一个基督徒，是一个自我增值的基督徒。第二呢，我们第二方面的智慧，我们所需要的十六字那处提醒我们，就是一种善于交友的智慧，懂得跟别人建立关系的。人的礼物为他开路，引他到高位的人面前。但这个是一个观察来的，观察到有很多人呢，很懂用他的礼物去结交朋友，他的礼物呢为他开路，引他去到高位的人得到帮助，得到帮助。箴言我们看了呢，一而再都提到礼物有时跟这个贿赂有关系的，所以送礼物都要送得小心，送得适切。礼物用得不好的时候，就成为贿赂的工具咯。两个因素，贿赂的礼物是自私的，为了要用这个礼物去影响别人，带来自己的好处，是自私的。第二呢，往往贿赂的礼物呢是违法的。我们明白这两个道理呢，就知道怎样分辨。但是当人送礼的时候，送得好的时候，是一种给出去，是吗？一种给出去，一种付出。你记得礼物不是单单说你包埋那包嘢这样叫做礼物。对人一个帮助，对人的安慰，对人鼓励的说话，都是一份的礼物来的。就算不懂讲嘢，一个伤心难过的人，你坐在他隔离同他一起流泪，那个都是一份礼物来的。神将最伟大的礼物赐过给我们，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。神将他的儿子给过我们，所以礼物是什么呢？我们为了尊敬一个人，为了欣赏一个人，为了表达一份爱，一份关心，我们所送出去的，所给出去的，所付出的，这个是礼物呢。这个礼物呢，是神所欣赏，是人所欣赏的。父母养育了我们这么多年，我们送一份礼物给父母，没人会怀疑呢，喂，这个不妥当的，是吗？只是嫌太过少。我们的老师教导了我们这么多年，毕业的时候有个谢师宴，这个表达一种的对老师的尊敬，对老师的欣赏，这个是非常好的，是吗？所以送礼物是一种的对人的关心，一种的付出。圣经我们看到都很多人很懂用他们的礼物，好像圣经这里所讲的。你看看创世纪二十四章，亚伯拉罕差一个年纪大的仆人，要为他的仔呢以撒娶太太，回到乡下拿鹤的城那处。一去到在井旁呢，见到一个女士出来打水，他就送上一个金环呢。咁呢金环将佢带到拿鹤嘅屋企，咁去到屋企嘅时候呢，就大家互相送礼，当时嘅规矩，互相欣赏，系咪？阿比该我都提过好多次啦，因为大卫要杀死佢丈夫，因为佢丈夫得罪咗大卫，阿比该呢个有智慧嘅妇人呢，送上一份礼物，平息大卫嘅怒气。耶稣基督都教导我们呢，要懂得怎样去交结朋友，去交结朋友。你记得耶稣讲过不义的管家的故事，我们看那个故事的时候要很小心，在路加十六章那处，因为不义管家呢，他做了坏事，主因为我不再能够用得着你了，你就来我要叫你走了。这个不义的管家呢，他就在那里想，我怎么办呢？叫我去锄地呢，我又冇力啊；叫我去乞饭食呢，我又怕丑。佢话啱啦，我仲未离职，有啲争咗我主人嘅钱嘅，叫咗佢嚟，有个争50斤油嘅，现在计说反50斤油。佢话哦，你嚟，你唔使还50斤，你还25斤就得噶啦。有个争佢主人100石麦嘅，佢话你唔使俾100石。80石就得噶啦， 就是这样呢，所有这些欠债的人呢都很欣赏他，因为他送了个大礼给他们。耶稣称赞这个不义的管家，不是因为他做了坏事，耶稣称赞他的坏事，而称赞他有智慧，懂得去用不义的钱财去交结朋友。到他被辞退的时候，他有朋友照顾到他，帮到他。耶稣是赞他这种智慧，所以耶稣说要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不义或者应该译做这个世俗的金钱，我们结交多些的朋友。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人的时候，我们肯付出，为朋友付出的时候，结交很多朋友的时候，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，这些朋友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。但是今天呢，我们发现我们基督徒真是受这个世俗社会的影响，以致到我们觉得要付出去这个很艰难。这个世界是求拥有的嘛，这个世界是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的嘛。我们成日咁蚀底俾出去，我们听是这么听，我们成日在讲台上耶稣教导我们呢要跟随他，要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，我们听到就不记得了。因为在这个世俗社会里面行不通的嘛，会被人笑的嘛。我们以为付出为神的缘故付出呢是彻底的。今天的文化很难给我们基督徒去实践背十字架。特别最近我们思想到有新界一间学校有八个的中学生，自去年九月开学呢不断虐打一个的同学，不是这个同学得罪了他们，没有得罪他们，是没有动机的，没有原因的，是喜欢打就打，打到眼镜都烂了，打到扑到在地上，而且拍成短片放在互联网上面被人欣赏。我说法官零零头，这个是什么世界，是什么世界。我估计我们作为香港人呢，这件事情给我们很多的提醒，是吗？香港的文化制造出这样的年轻人出来，我相信当这个年轻人长这些年轻人长大的时候，进入社会的时候，他们会不惜任何代价去寻求自己的利益。那么年轻人你怎样教导他给出去呢？怎样教导他付出，无条件为人付出的？他无条件的要打人，将来无条件可能要杀人，是吗？如果我们为自己制造一个这样的文化的时候，你看是多么可惜。我们为这些这样的事件呢，香港人要流泪。我们思想一下我们的家庭制度，我们思想一下我们学校的制度，为什么我们的文化可以去到这样的地步呢？当然也不是只是香港有这样的事情，日本有这样的事情，欧洲北美洲有这样的事情，为全世界，我们落在这样的可怜的文化里面，我们要流泪，是吗？但基督徒耶稣教导我们要付出，我们说付出我们不计较有没有收获的，是吗？那才是对的。但我在今天都给大家看到，圣经其实告诉我们，当我们肯付出的时候，我们的收获其实会比我们付出更加大的，因为神的恩典够用嘛。耶稣说凡为我为耶稣基督同埋福音，我们是舍弃我们的生命的，我们就要得着生命，我们有得着的，神会亏待我们的。一个肯付出为神为别人的，神一定不会亏待他的。所以还有你记得圣经话，施即是给出去，比受更为有福。一个肯给出去的人，神的恩典福气会更大的临到他。我们相信今天的文化，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挑战，我们自己去选择。其实圣经教导我们的就是说，一个双赢的局面，当你肯给出去的时候，人家有需要在你身上有得着，是吧？那个赢呢，你不会蚀底的，神的恩典更大临到你。但我们不肯接受这种双赢的局面，我们只求拥有，那神怎样赐福给过我们呢？ 一个商业嘅课程咧，有一个嘅游戏，呢个游戏好出名嘅，可能我哋中间都有啲人玩过都唔定嘅。呢个游戏咧就系讲师叫两个嘅学员出嚟吓，一人企一边，中间画一条线。咁啊，对呢两个学员话咧，睇下你边个有办法说服对方喺佢嗰边咧越过条界线过到嚟你呢边咧，咁你就赢啦吓。是正当的方法要用。这个游戏呢玩了很久，他们的调查呢发现西方人在这个游戏里面呢就成绩不是那么好，而日本人的成绩最好，他最能够呢说服到对方是过到他来他这边。我在想为什么西方人在这个游戏里面他们咁失敗，而日本人咁成功呢？可能係因為西方人同埋東方人嘅思想模式係好唔相同咧。西方人就係一係你贏，一係我贏咧。係東方人我哋講兼容並蓄噶嘛，係咪？我哋可以雙贏噶嘛。所以日本人嘅成功咧，就係中間喺度界線嘅時候咧，點樣說服到對方過嚟呢？就話好，我會過去你嗰邊，但你呢又要過嚟我呢一邊。你肯過嚟我呢邊呢，我過去你嗰邊。咁大家都贏啦。呢個遊戲其實係咁簡單，係咪？如果我哋淨係企硬喺呢處呢，你一定要佢過到嚟，咁冇辦法。多數都失敗，係咪？你點說服到一個人呢可以過到嚟呢？除非你賄賂用正當嘅方法。圣经其实俾到我哋一条双赢嘅路线，而且我哋赢面仲好过咧嗰个接受嘅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求主恩待我哋，善于交友嘅智慧，有一个肯俾出去嘅智慧。唔肯俾出去嘅，冇朋友。我哋睇第三方面嘅智慧。十七節嗰處教導我哋一個周全處事嘅智慧。除咗與人相處之外咧，我哋仲要識得處事、處人、處事。處事嘅智慧呢度教導我哋咩咧？呢度話咧，先訴情由的似乎有理，但鄰舍來到就察出實情。你個鄰舍話俾你聽：，喂，某個人佢做壞事喎，佢蝦我喎。哇！你聽到嘅時候好同情啊，就已經定咗嗰個蝦人嘅罪，嗰個人蝦人啊，定咗佢罪。但點知個被認為蝦人嘅咧，又走嚟你處，將佢嗰方面嘅情況講俾你聽嘅時候，咦？個情況完全唔相同喎。先説情由嘅似乎有理，但鄰舍來到咧就察出實情，即係話我哋處事往往有一個好嚴重嘅錯誤，就係先入為主啦。那個先講的我們同情他，又後來講的呢，咦，可能我們就沒那麼同情他，是不是？這也說我們聽，我們處事的失敗很多時候我們看表面不得深入，看單方面，看表面不得深入，不得全盤。所以這個教導我們處事要看全面，所有的理由我們都看，所有人的說話我們都聽，综合所有人的见解，正面负面的我们都听，然后才能够全面了解。而且我们不可以只是看表面，要深入去看，那我们的处事才能够是成功，是不是？我们这样处事的时候，人家会尊重，因为我们不偏心。我们这样处事的时候能够荣耀神，得到神的喜悦。今天太多人我们的处事是很好片面嘅，好似呢度所講嘅，一個對家庭嘅問題好有研究嘅，對兒童嘅問題好有研究嘅 James Dobson 咧，佢寫咗本書叫做《捉迷藏》嚇。呢個《捉迷藏》嘅書咧，佢提到咩咧？佢提到其實好多嘅小朋友好細個嘅時候，三四歲就知道父母、家長和教師怎樣處理他們的問題。 我啲家长点样处理问题呢？哦，这个小孩子精叻啲，咁就锡佢多啲，因为唔出声嘅，或者生得唔好样嘅，咁就父母就冇咁鍾意佢啦。翻到学校呢，老师俾分数呢都系俾嗰个生得好样啲嘅小朋友呢高啲分。佢嘅研究发现呢，其实好多老师系咁样俾分法嘅。其实好多老板都系咁样对待下属，系咪？嗱，咁样你可以想象一个做老板，一个做老师，一个做家长嘅，当佢咁样咁片面嚟到处理事情嘅时候，儿女学生唔会尊重佢，佢呢个世界上面做事点会成功呢？嘅神亦都唔欣赏佢嘅。我哋需要睇得深入啲啦，唔好净系睇表面。净系睇表面嘅人咧，多数都喺佢嘅事业上面系失败嘅。唔肯花时间深入去了解事情，听一面之词。挪威呢曾经有一个嘅年青人，佢去间卖汽车公司嗰处，对呢个老板话：我想买16部同样嘅汽车，你有冇呢？呢个老板从来都冇人咁问佢，望下呢个年青人着套衫呢，系工人嘅衫，而且污糟，可能有味道添嘅。一望下佢咧，就皱埋眉头，就立刻对佢话：呢度唔系开玩笑嘅地方啊！呢度唔系可以玩表，你快啲走，赶咗佢走。佢即刻咧过去马路嗰边另外一家公司，即刻买咗16部汽车。嗱，呢个消息传咗嚟呢个嘅赶佢走嘅呢间公司嘅老板嗰处，哇！佢好震惊，好震惊。佢损失咗咧，可能系全年最大单嘅生意。其实后来消息传嚟咧，其实好简单嘅事嚟啫嘛。只要佢问清楚多两句，愿意深入啲、深入少少去了解咧，问题就唔存在，佢就赚咗一笔大钱噶啦。由呢个年青人咧，系一个嘅挪威渔船。一条渔船的一个的职员呢，他们那条渔船呢那年赚了很多钱，所以他们就夹埋说：喂，我们不如换新车，我们派你做代表去买16部同样的车，我们16个人呢都揸同样的车，就是这么简单。这个老板呢不肯深入去了解，只是看表面，表他的生意失败，是吗？人家都不会尊重他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有时我哋听某啲人讲嘢，呢个人系点点点点嘅，咁我哋就定罪咗佢系咁咁咁。有时我哋真系去接触下呢个人，去了解下呢个人嘅时候，咦，原来佢唔系咁样嘅。点解呢个世界上边咁多种族嘅歧视呢？其实就系咁简单。好多人话：，中国人咧唔得噶，中国人咧佢哋散沙一盘，中国人咧佢哋好唔干净嘅。好多人对中国人有偏见，有些人对啲黑种人有啲偏见嘅喎。黑种人咧，佢哋懒惰，佢哋唔长进嘅。我哋只系听人讲啊，我哋有冇接触下嗰啲嘅黑人？其他嘅人有冇接触下我哋中国人？佢哋冇接触嘅，佢哋只系咧听到咁就话系咁噶啦。咁样做事，我试问你咧，公唔公道咧？神喜唔喜悦咧？试问一个人咁样对待人咧，对人有偏见，我哋喺世界上面会唔会成功呢？好难成功。上个世纪30年代咧，就美国南部咧，唔单止系歧视黑人咧，都歧视埋中国人啊。所以一个白种人咧，就有一次佢要做一个嘅调查，佢就写咗256封信俾260间喺美国南部嘅酒店同埋餐室，话我将会带两个中国人嚟帮衬你哋，你哋会唔会接受呢？咁呢个256封信出去之后咧，翻转头92%嘅回信咧，话我哋唔会接待中国人咧，因为当时佢哋唔单止歧视黑人，都歧视中国人嘅。咁呢个人咧，佢唔理咁多，佢照样咧去呢256间嘅酒店餐室。带埋呢两个中国人去， 结果他做了这个研究之后发现他带了这两个中国人去99%以前说不肯接待中国人的酒店和铺头都接待这两个中国人。其实个理由很简单，他只是听人讲，他没有接触过。几多时候我们处事是这么肤浅，人家说什么就是这样，有没有调查清楚，有没有接触过？没有，是不是？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在处事上要成功，我们真的去接触，真的去了解，全面的深入的，我们做事能够成功。求主给我们在这三方面我们能够做得好，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人。我们同心低头，我们祈祷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我们欢喜感谢你，因你常常教导我们，帮助我们怎样在这个世界上面为你作光作盐，做一个成功的基督徒，能够荣耀你的名。恳求我们的恩主亲自的怜悯我们，你与我们同在，给我们在这三方面的智慧，我们不断去成长，我们不断去追求，以致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面将人带到你的面前。在今天的文化里面，我们扮演光和盐的角色，求主恩待我们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们。